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让我们学习做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为您制作。今天会继续上周的主题，谈到了加拿大的王牧师他如何牧养多元种族文化的教会。除了董家华牧师的一段访谈之外，最主要的是在加拿大的吴淑祥弟兄为您专访王牧师。今天的内容会谈到近年来的香港移民对加拿大本土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教会如何面对年轻世代的流失。过去在神学院教学的王牧师进入了实际牧会的情况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冲击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在加拿大温哥华圣道堂的主任牧师王礼智牧师 George Wang 来和我们分享。那今天很特别的是，不是由我来访谈，而是邀请到淑祥来主要访谈 George 牧师，因为淑祥他人就住在温哥华，也参加过这个温哥华圣道堂的聚会。牧师怎么看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在如何在面对这个多元文化，这到底我们如何去看它是做一个机会呢，还是其实它里面带来的一些张力是至今加拿大的华人教会都在探讨学习怎么面对的？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机会，因为无论你从哪一个背景来，哪一个文化来，哪一个国家来，只要他们在这里生命更新的变化的话，只要他们是成为基督的门徒的话，他们就可以把福音传遍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就像圣道堂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做海员的一些事工，就是每一次有这个船到我们的港口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海员借出来去买一些东西吃一些，然后带他们到教会来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们这海员呢，无论他们从什么背景来，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就会把福音可以传遍。那我们特别制了一些CD， 有一些这个歌他们喜欢听的，然后还有一些见证，我们也还有一些书籍，这些我们都准备好。所以每次海员那时候就已经有上千的海员接受主为他们的救主
这船上的这些就是船的员工靠岸的时候教会就去接待这些人。
所以我是觉得陆陆续续的我们移民有从不同的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这个，就是同样的从中国来的话，不同城市来的都有不同的文化，我们都非常欢迎那么我是觉得是只要他们愿意来接受上帝的真理的话，福音就会广传出去。
那牧师讲到这个，刚刚也提到说，即便好像都是华人，也有来自不同地方，甚至不同坡的移民特色也很不同。那最近这一两年，其实在整个加拿大跟英国的华人教会，也许最常被提到的是香港的移民潮，或者有许多的香港人搬到了加拿大或英国。这个对本地加拿大华人教会的生态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以及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在如何回应这一波的移民潮？
我想刚才 Joshua 也提到，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华福已经筹备了这个一些讲座 怎么样迎接，怎么样 欢迎，怎么样去扩张这个事工。圣道堂因为以这个国语这个为 Mandarin 为主的话，我们这个有好几位是可以讲广东话。那我们请了一位传道，梁传道，他是从香港来的，在加拿大也住了一段时间，他可以用这个粤语来与人家沟通。那以后怎么样发展这个事工，圣道堂还在祷告中。但是大温哥华本身有很多讲粤语的教会，我相信他们都在准备了。就是那当然香港这个移民回来的就从97年然后他们又回去然后再回来的很多，我们就从这里的房地产就可以看出来了。就是这两年来房价呢一直往上升，而且是往上升的好严重。是，所以说是教会都有在准备中。
是，了解，谢谢牧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很硬的问题了。第一个想请问牧师的就是，特别因为牧师过往的背景在神学院教书，然后才到牧会现场，我特别个人想要请问，就是牧师觉得在神学的教育上跟您现在在这个教会牧会的第一线，你觉得两者比较而言哪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或者你自己比较喜欢更享受哪一个？
更享受的当然是这个教神学院了，这教神学学生们，因为你这个可以分享，不但是听他们分享，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看到真理真正的能够生活化。
是，
那在教神学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无论是教释经学也好，教这个神学本身，本来我是开始的时候都是教这个systematic theology， 然后也教这个 biblical theology， 然后我又教了这个 integrative theology， integrate 不同的这个 theology。 那从那个角度来看呢，我就觉得说上帝的真理这个神学呢可以真正的生活化。一生活化的时候呢，学生们学的呢就觉得说真的很实用，而且呢可以跟真正的更新他们的生命。以前我自己学神学的时候当然要背很多东西，你知道，尤其系统神学啦，还是这些教会历史啦，要背那个什么年份什么的。但是教神学的时候能够把它这个弄得更活泼的时候他们学的就更有兴趣了。所以我除了教这个成人，我也有教一些这个就是 child psychology, child theology 这一方面。那我自己在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南非洲去做短宣的时候，我在那边训练这个那边的牧师传道跟教会的领袖们，我是花了几个星期是教他们关于这个辅导这一方面，也是 counseling。然后到了新加坡，那时这个他们 gambling, casino 还没有大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那个神学院里面教了大概有五六十个医生啊，还有这些护士啦，还有牧师啦，传道啦，这些专门教他们 addiction counseling。 这个addiction 的这一方面，我们这所以说我认为说教神学呢你就立刻可以看到效果。然后在教会里面呢侍奉呢，你要针对这么多人有不同的背景，有的从不同的宗派背景，有的从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传统的信念还有这个年轻人新的一代这些你单单听意见就头昏脑胀了。所以然后呢就好像说教会里你到底要让谁高兴呢当然我们说都是服侍上帝，我们要上帝最重要，但是面对的每一天都要面对不同的人，不同性格的人。当然问题有问题的， 也是有很多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的，都有不同的情况啊。所以说教会里的侍奉跟这个神学教神学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我因为同时在牧养教会也同时在教神学，所以学生们每一次的这个 evaluation 回来呢都是说非常感谢能够把教会真正的实际的情况能够跟他们做些 case study。 那有这个 case study 的时候，他们就哦，我在以后我牧养教会我应该怎么应用上帝的话语啊，怎么应用神学这方面。
我觉得牧师刚刚讲出了我的心声，就是真的就是说在好像神学院啊的学习啊等等都是很快可以看到成效的，然后甚至我也跟我们的神学院老师聊过，他们说他们常常就是教完一堂课然后期末的时候改到同学很多非常让他们眼睛为之一亮的这些paper 论文啊或者是这些报告，然后他们都觉得比你知道相对在牧养现场这样很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力然后还看不到成效来说，确实是好像当老师能够更快的得到自信，应该就是说可以马上的看到收获就是等等的。那不，所以我特别好奇说是什么让牧师愿意最后就是全时间的花更多时间在牧养上然后离开这个神学教育现场。
其实那是也是因为教会的需要 okay, 就是正好孙牧师退休了，那孙牧师退休了那就是时间方面可能就不够分配了。假如说问我还喜欢教神学吗？我非常喜欢。但是现在呢我就是到这个年龄呢我是觉得说看到很多神学教授出来 okay, 他们所教导的方式也是很 pragmatic 的很现实的而且是很实用的。我非常高兴跟我那时学神学的时候不一样的。
是也想请教牧师，就是说你教牧方面在神学方面都有很长期的投入，那不知道牧师觉得神学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常常觉得是离得很远的，比如说我自己也是主修系统神学，那这些三一论基督论救恩论我实际学了好像在牧会现场我都没有办法直接的使用它，那或者是当我跟会友谈的时候大家都打瞌睡然后滑手机等等，不知道牧师觉得神学跟教会的这个实际牧会教牧现场关系是什么？
其实神学院跟教会呢这一段时间就是大概有20多年来他们发现到我们这个神学院跟教会要有密切的关系，所以 Regent College 有一段时间叫做 Unseminary Seminary 怎么样能够到这个 Community 去，怎么样能够到这个教会去 okay, 然后实际的生活化他们所学的东西。那同样的现在很多神学院呢也都尽量都在教会跟教会有关系，有甚至他们把他们的 Campus 有一些课就在教会里教，盼望说更多的这个就是教会的同工们义工们都可以来上这些课程。所以神学这个本身是要帮忙教会打好一个神学的基础是很重要的。那假如说你问说真正神学里所学的东西能够真正应用在教会里有多少呢？就好像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东西假如可以应用到 20% 的话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啦。同样的你说你要讲这个Trinity 来说的话齁 okay, 说这个要在教会里让弟兄姐妹完全了解的话那是没有可能的啦。Okay, 所以一般来我只能够说我在这几年我们圣道堂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经历神生命更新而变化。那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后面加了活出真爱，那今年呢我们又加了一个就是 be empowered to empower, 我们要重新得力，然后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活出真理。所以说神学院跟 教会应该要彼此配搭。
是，这个连接真的也很不容易，然后我觉得特别是两边的很多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表达的方式都有很大的差距的情况下，还要让两边能够有对话，然后甚至是彼此同工，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有具挑战性的事，也真的很希望更多的神学院跟教会之间能够有这样好的关系，然后彼此帮补，然后在主里同工。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HN 良友 .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
那特别也想请教牧师，就说特别在加拿大这样的，我觉得相对来说真的是社会的这个整体氛围非常世俗化的情况下，然后牧师要在教会中牧养的人，基本上一天一整周恐怕只能花一个小时听牧师说话，甚至还不到一个小时，但是另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听这个世界的各种来自媒体啊，来自学校啊，来自工作环境等等的声音的时候，应该怎么面对？特别我觉得我在这边也很强烈的感受到，就是说我美国来的同学都会跟我说，哇，他们在美国至少你跟朋友讲基本上的圣经故事啊，或者是大概的圣经有用过的所谓他们的典故，然后他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他们反而来到加拿大这边，大家完全对圣经都很陌生，然后甚至就不用谈神学了，连基本的圣经故事，然后圣经到底在说什么，或圣诞节完整故事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的情况下，那怎么来牧养这样的世代？
其实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们讲到说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哈，那你也可以发现说这个加拿大接受不同的这个种族，也同时就欢迎不同的宗教在我们这边。那有不同的宗教的时候呢，你就比如说有一些宗教呢，就是让你去实际的说有需要宗教的时候，需要求的时候你才去求。不需要求的时候呢，你根本不需要宗教的了。所以有的呢，是因为他们是好像说父母们呢、祖父祖母祖母们呢，是有某一种信仰，但是在这里成长的呢，他们都说你要独立 ，OK， 你要有自己的思维，你要有自己的思想啊。等你成人了以后，你再来考虑你要不要接受某一种的教导啊，所以说在加拿大呢，要教孩子们一些圣经的真理的话他们可以背很多圣经，也甚至说可以讲一些故事，但是有没有让他们进入他们的生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
是啊，
所以说你要让他们体验到真正的有那种真理在他们生命中做更新的工作的话真的我们是更需要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就是说在这个不同的背景来的这个朋友们也好，弟兄姐妹们，甚至有的在教会里好多年的了，他们还觉得说哎呀，读圣经不是那么重要。好，我有需要的时候打几个电话问问传道人，问问朋友们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去年呢也有这个陪读跟大家这个圣经陪读有好几位他们就觉得说哇，我真的受益了以前没有读到的现在可以的，就是你陪他一起读圣经。那还有其他家庭查经班当然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假如我们知识太高的话，太多的话，没有真正生活化的话，我们也容易去批评论断别人。所以说还是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更多的去经历到神自己的真理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生命更新而变化。
是，
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强调见证，要大家分享见证。因为他们自己经历了就有见证，见证出来 我觉得是很容易感动人。
嗯，有没有特别的见证牧师觉得是可以值得分享的？
有几位，就比如说他以前的这个生活啊，是过得非常的就是没有一个道德的概念，只要说我有需要 OK，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根本觉得说圣经的教导现在跟我没有什么生命的关系。但是呢在疫情这段时间，我们慢慢的帮忙他了解到为什么要进入这个了解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性，那有人陪他，每个星期陪他读圣经啊。在刚刚上个星期他说，我真的是生命更新，看到圣灵在我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以前我对上帝的真理一点都没有兴趣啊。他说当我对上帝的话语真理有这个下了极情的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我有这个对上帝真理所教导的一些道德观。他说我以前所犯的罪，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卸下这些罪了。好多这样的这个见证。然后这些姐妹弟兄们去分享这些见证的时候，就激发他们也说，诶，你读的圣经是什么呢？然后他就会说，你要不要我陪你读圣经呢？还是一个陪一个，另外又陪一个，就这样的一直传下去。
嗯，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方式，在教会内不断的透过他又陪他读圣经的过程中，陪伴的这个人也自己也会得到很多，然后彼此互相就像薪火相传，这样把这个对圣灵对圣经的热情都传下去。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那另外还最想请教牧师的这个有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但是因为牧师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对吧？所以我就来请教牧师，就是很多这个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都面对年轻世代的流失。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我包括我身边的人呢、啊，都会觉得说，传统的在北美的这里的华人教会都比较思想比较传统，然后比较保守，然后对很多年轻人想要问的问题呀、啊，比如说他们在学校学的东西，然后他们在跟朋友聊的话题，然后当他们想要在教会问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这样足够的空间可以让他们问他们每一个想问的问题，然后他们只能在包括辅导面前，在父母面前都表现出辅导跟父母想要看到的样子。然后特别是北美教会可能很多在跟这个社会的连结上，北美的华人教会就比较不会像这边的白人教会跟社会跟整个文化是这么接近这么贴近的，所以也会让他们变成说他们在学校互动的其实是白人同学，然后他们谈论的是这个加拿大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华人教会好像父母在意的就跟他们的生活也很脱节。不知道牧师有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然后觉得有什么好的解方吗？
这个现象呢，一向来都有的。当然现在就是加拿大呢，就是说很多方面在道德观方面的放松啊，也引起了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接受跟接纳。就比如说我们 legalize 这个marijuana， 然后还有这个LGBTQ 的 sexual identity 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最近有 Bill C4 这些哈啊，所以这些政府所下定的一些这个政策，让父母们没有办法跟孩子们这个互动方面能够以圣经教导的东西跟他们更深度的，因为只要孩子听到父母强势的要他们听他们说圣经怎么讲的时候，立刻就会有反弹了。
是，
因为在学校里从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教导说我们要 tolerate， 要容忍 OK， 彼此之间要接纳要容忍啊，所以 tolerance 这个字呢就引起，所以说那圣道堂呢就是在这么久以来面对的这些问题当然是很挑战性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是在家长的这些无论是姐妹团契还有这个家庭的一些团契里面呢， 我们会讲一些讲座，这些讲座呢，让他们能够更了解啊亲子们的关系怎么样能够逐进。所以经常我们每一年至少有讲一两次、两三次 ，OK， 针对做某一些问题，然后呢啊去这个帮忙家长们了解。那另外一点，我们就说也有做到的，就是有一个 open forum 的那种的方式，就是有一个 workshop 这些哈啊工作室这些，我们就让父母们、孩子们在同一个房间。大家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 ，OK、嗯。然后我们有 moderator， 有 panelist 在那边，有专业的人，有辅导，有医生，有这个啊牧者们啊，都在那边，然后可以有问答的时候。啊，那么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parents teens night， 家长跟他们的青少年们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晚上，让他们也有这个 dialogue 的。沟通的方式，所以这个是要不断的进行，然后也要帮忙青少年怎么样去聆听父母的声音啊，父母他们有一些心声啊，所以说怎么逐渐这种的啊亲子之间的沟通，我想会帮忙到教会来回答这个问题。
是，我觉得跨代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沟通上真的非常不容易，即便他们都可以说中文或都可以说英文，但是其实他们使用的语言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龄层都有自己习惯的语言模式，所以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多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心力在思考说我们怎么，就是说当刚刚牧师也有提到，当父母又想要用这种告诉他就是这样，然后没有其他的，只有这一句话是对的时候，那当小孩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两代之间有更好的沟通模式，我觉得真的是值得，非常值得，特别我觉得在北美华人教会非常需要面对的课题。
我自己唯一的一个就是要提醒，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以这个生命来影响生命。当我们 get empowered by the Holy Spirit， 我们也同时要 empower。所以以生命来影响生命。
是，特别谢谢王牧师今天来到使命门徒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王牧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您所听到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芳华记得有位牧师曾经说过，你可以有丰富的神学知识，但不能没有神学经历。神学知识实际的运用在牧养教会，才能够真正的被检验与实践。不晓得您的看法如何？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电邮，或者是在网上留言和我们交流分享。我是芳华，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烧中。